良友圣经学院监狱书信。
以弗所书三章一节说，我保罗为你们外邦人做了基督耶稣被囚的。
沈灵峰牧师主讲。
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我们今天进入了24课监狱书信研读课程的第10课，也就是总共6部当中的第3部。那我们整个的24课呢，我们把它分为了6部。第一部呢叫做监狱书信的鸟瞰，第二部呢是监狱书信的哥罗西书，第三部就是我们现在要讲的监狱书信的腓利门书，还有第4部是监狱书信的以弗所书，还有第5部是监狱书信的腓利比书啊，最后呢啊是监狱书信的总结。那今天的第10课呢，其实就是第3部腓利门书的第1课。那整个的第3部，我们讲到腓利门书呢，我们一共有3课的时间来讲解啊这一卷啊保罗所写的书信。那我们今天就进入到了第10课，也就是第3部的第1课，我们要来介绍一下腓利门书的背景。首先呢，我们来看啊腓利门书啊，这个在这一课当中呢，我们一共会讲4个课题。第一个课题呢就是腓利门书啊，我们介绍一下腓利门书的背景的知识。第二呢，我们来讲一讲腓利门这个人。第三呢，我们来讲讲阿尼西姆这个人。那第四呢，我们来介绍一下奴隶制度，因为啊这一课呢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背景，就是奴隶制度啊，因为这其实是一个啊逃奴阿尼西姆回去向他的主人腓利门认罪，然后保罗写信来求情的，哎，这样的一个故事。好，那么我们先来看这一节课我们要讨论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腓利门书的背景啊。腓利门书这一卷书信有什么样的特点？首先呢，腓利门书是保罗所写的书信当中最短的一封啊，当然它不是啊这个圣经当中最短的书信，还有比它更短的，但是在保罗所写的书信当中，那毫无疑问的腓利门书是最短的一封。那腓利门书呢，也是在啊这个保罗的书信当中唯一的一封无关教会的牧养和教义的私人信函，是保罗一对一写给啊一位他的同工、他的朋友、他所爱的弟兄的一封私人的信函。但是在这封信当中也提及了其他的人和教会，保罗也有向教会问安，所以呢也是可以公开传阅的一封书信。那么这一封书信的内容呢，刚才我讲过了，其实就是保罗为着一个逃跑的奴隶叫做阿尼西姆向他的主人求情的啊一封书信啊，他的主人就是腓利门啊。这封书信虽然是保罗私人所写的一封书信，但是保罗却是和他的同工、他的在主里的亲儿子就是提摩太一起联名所写。那我想可能其中的原因呢，还是保罗很爱护提摩太，那么他要向啊腓利门这一位哥罗西教会的领袖来推荐啊提摩太，预备将来提摩太可能有机会去到哥罗西教会当中来服侍。当然也有一个可能性，有可能啊提摩太本身在以前的时候就是认识腓利门的，跟他是有交往的，那么所以保罗也在这一封的书信当中就是保罗和提摩太他们两个人来联名所写的，但是其实里面的内容完全是保罗私人写给腓利门的一封的书信。好，那么我们来看第二个问题啊，就是腓利门这个人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首先呢，我们来看腓利门的这个名字，他本来的意思呢是啊友谊、友情，有这个意思在里面。那么他是住在哥罗西的奴隶主，那我们怎么判断出来的呢？我们根据啊哥罗西书的第4章第9节，那么保罗就对哥罗西教会的弟兄姊妹说 他差派一个弟兄叫做阿尼西姆要去到他们那个地方，但是这个阿尼西姆呢，他本来就是你们那里的人，就是哥罗西的人。那如果阿尼西姆是哥罗西的人，而阿尼西姆又是腓利门的奴隶的话呢，那么很明显的，腓利门就是住在哥罗西这个地方的一个人，一个奴隶主。这个腓利门呢，他是经济条件比较好的，一方面他可以蓄奴，有奴隶，而且整个教会很可能就是哥罗西教会的一个聚会点，或者哥罗西整个的教会呢就在腓利门的家里面聚会，所以说明他的家是足够大的，可以容纳很多的弟兄姊妹在他的家里面来聚会。那么另外，腓利门这个人怎么信主呢？我们推测他很有可能也是保罗所带领信主的，因为在腓利门书的19节，保罗就说，他说连你也是这个亏欠于我的那么很可能在这个地方保罗所说的意思就是，你能够蒙恩得救是因为我带你归主，所以很可能是保罗带领腓利门来归主的当然刚才我们也提过了，教会在他的家里面聚会他是教会的一个领袖，也开放他的家庭来招待弟兄姊妹在他的家里聚会，而且相信腓利门也是很有爱心，他可能也会招待从其他的地方来的传道人来接待弟兄姊妹，因为保罗到了后来的时候呢，在腓利门书的结尾的时候，保罗也要求腓利门为保罗预备居住的地方，保罗盼望他出狱以后将来去到哥罗西教会来探望弟兄姊妹，在那里服侍的时候他可以住在腓利门的家里，所以我们可以看出来腓利门这一位的弟兄，他是一位很有爱心的弟兄他的家里的经济条件很好，而且他利用上帝给他的这个恩典来招待同工，招待传道人，招待教会的弟兄姊妹在他的家里居住，在他的家里聚会。那么在腓利门书一开始的时候呢，保罗这样讲，保罗说，为基督耶稣被囚的保罗同兄弟提摩太，写信给我们所亲爱的同工腓利门和妹子亚非亚，并与我们同当兵的亚基布以及在你家的教会。那么教会传统上认为，在这里所提到的这几个名字呢，妹子亚非亚这个亚非亚呢有可能就是腓利门的妻子，而亚基布呢有可能就是他们的儿子所以这个是我们所推测的而且这一位的亚基布呢也可能是哥罗西教会的传道人，因为在哥罗西书第4章17节那里呢，保罗有特别的提醒亚基布说，务要谨慎，尽你从主所受的职分。那么很可能这个以巴弗也是哥罗西教会的传道人，那这位的亚基布呢也是，但是当时以巴弗是陪同保罗在坐牢，那所以真正可能当时在牧养教会的就是亚基布，这个是我们根据这些的经文我们所推测出来的。好，我们再来看第三个我们要讨论的问题，就是阿尼西姆。阿尼西姆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阿尼西姆呢，这个名字的意思叫做有益处，但是保罗在腓利门书当中常常用这个名字来代表一些表达一些他的很特殊的用意。他对腓利门说，这个人以前对你是没有益处的，但是现在对我们都有益处。其实他所讲的就是利用了阿尼西姆这个名字有益处，那个意思就是说，阿尼西姆这一个人呢，这个奴隶呢，他是一个逃跑的奴隶那么他就离开了他的主人，逃到了远方，而且他逃走的时候很可能还偷窃了主人腓利门的钱财，这个我们从腓利门书的18节那里也可以看出来，因为保罗说，如果他亏欠了腓利门什么的话呢，都算在保罗的账上，保罗要代替阿尼西姆来偿还腓利门，所以我们推测就是阿尼西姆很可能就偷窃了他主人的财物，然后逃跑，逃到远方，但是他遇到了 啊，保罗以后信主。那么所以保罗的意思就是说，这个人的名字呢，虽然他叫做有益处，那这个名字也很可能就是他的主人腓利门给他所起的，他的主人盼望啊，这一个奴隶阿尼西姆对他的主人有益处，但是没有想到这一位的奴隶呢，不但没有使他的主人得益处，他甚至还啊离弃了他的主人，背叛了他的主人，偷窃了他主人的东西，是没有益处的。但是保罗所讲的意思就是，当阿尼西姆信了主以后，他为神大发热心，那么这个人啊，一个为神发热心，一个敬虔爱主忠心的弟兄，那么不管对于保罗还是对于腓利门来说，都是有益处的，是主耶稣基督改变了阿尼西姆的生命，让他可以真真正正的成为一个有益处的人。好，这个就是啊，阿尼西姆他的这个名字。那么刚才我们也提到了，阿尼西姆信主完全就是因为保罗的缘故。当然我们不知道他是怎么样遇到了保罗，那如果保罗真的是在罗马坐监的话呢，那么阿尼西姆就很可能是要远远的逃离他的主人哥罗西这个地方，跑得越远越好。那么也许他觉得在大城市里面有更多的谋生的机会，所以这一位的腓利门就逃跑，跑到了这个罗马这个地方。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啊，也许是别人带他去见保罗啊，也许是啊保罗以前的时候就认识腓利门，因为保罗跟腓利门之间的这种的交情呢，这种的交往呢，可能啊因此阿尼西姆也见过，也认识啊保罗，那所以他有可能是刻意要去找保罗，我们不知道什么原因。总之在保罗被囚的时候，保罗有机会就见到了阿尼西姆，那么保罗当然一定会向阿尼西姆来传福音，就带了阿尼西姆来信主。那阿尼西姆信主了以后呢，他也有机会来伺候捆锁中的保罗啊，这个在第十三节，腓利门书的十三节，保罗说，我本来有意将他留下，在我为福音所受的捆锁中替你伺候我。所以保罗的用意呢，其实本来是想让阿尼西姆留在他的身边，当他在坐监的时候可以来伺候他，来帮助他，来服侍他，来成为他的助手啊，这个是本来啊这个保罗的一个用意。但是当保罗啊为这个事情来思考的时候，来祷告的时候啊，保罗也跟啊阿尼西姆有很多生命的交流，也完全知道他的背景以后呢，我相信这个对于保罗，对于啊阿尼西姆来说，都觉得是一件不妥当的事情。因为当时的这一位阿尼西姆的确是违反了罗马的法律，做了一件不该做的事情，就是逃跑逃奴，而且偷窃了主人的东西。所以作为一个基督徒，一定要对他所犯的罪呢啊有一个悔改啊，有一个啊交代回去对他的主人啊。那么保罗就派阿尼西姆回到哥罗西见他的主人腓利门来处理以往的过错。但是保罗很担心阿尼西姆这一趟回去的危险，因为按照罗马的法律呢，逃跑的奴隶是要受到非常严厉的惩罚的，甚至是可以处以死刑啊，被钉于十字架等等这样的一个最严厉的惩罚啊，甚至啊可能就是不被处死，也要遭受很严厉的责打。那保罗就非常担心阿尼西姆的安全，所以保罗才会写一封腓利门书让他带回去交给他的主人。那么保罗就在腓利门书当中来替阿尼西姆向他的主人啊腓利门求情，甚至于保罗也同时写作了一封哥罗西书，那么就把哥罗西书也同时带到了哥罗西教会，也借着哥罗西书的教导，也特别提到了主人和奴隶的关系，也特别的来鼓励啊哥罗西教会的弟兄姊妹，当然包括了腓利门啊在内，要有爱心，要宽容，要赦免啊。所以这个就是啊保罗对于阿尼西姆生命的这样的一个安排。后来 又过了几十年呢，后来有一位的教父哈，叫做 Ignatius 伊格纳丢。那伊格纳丢后来就在他的著作当中提到，他说在以弗所有一位颇具美名的主教，叫做阿尼西姆。那这个阿尼西姆有可能就是在腓立门书当中所提到的奴隶阿尼西姆。那么我们十分的相信，后来腓立门应该是听从了保罗的劝勉，保罗的求情，给了阿尼西姆自由，给了他恩典，要不然的话呢，这一卷的腓立门书也不会流传下来。那腓立门书之所以能流传下来，一定有一个前提，就是腓立门这一位的弟兄，他真的用爱心接纳了保罗的提议，也恩待了阿尼西姆这样的一个逃跑的奴隶。好，那么在最后的这一个部分呢，我们就来探讨一下奴隶制度。我们来了解一下这个奴隶制度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因为其实腓立门书的一个大的背景就是奴隶制度。其实弟兄姊妹，你要知道在圣经当中所提到的仆人这个词，其实它本来的意思就是奴隶啊，只不过翻译成了中文以后呢，我们觉得好像好听了很多。其实仆人这个词本来就是奴隶的意思啊，所以主耶稣他是有一个做仆人的心肠啊，取了人的形象啊，成为奴仆的样式，他真的是成为一个奴隶的样式啊。包括我们常常说我们是主的仆人，其实如果按照圣经神学来讲，我们其实自称我们是主的奴隶。奴隶就是没有任何的个人的权利的，是要完全顺服他的主人，完全听从他的主人啊。奴隶没有自己的财产，没有他自己作为一个人的权利，这个就是当时奴隶制度的一个背景。那我们知道奴隶制度呢，几乎出现于所有的古代文明当中。那奴隶的主要来源包括了战俘、被占领地区的居民、无力还债的人啊，所谓的经济奴隶，还有罪犯，还有一些穷人啊。穷人很多的时候是自卖为奴，那个意思就是很多穷人已经根本没有办法生存下去，特别是遇到了饥荒的时候啊，穷人是没有吃的，他们会被饿死。那么这个时候呢，为了活下去，这个穷人只能选择放弃他作为自由人的这种权利，放弃他的自由，把他自己卖身为奴。这样虽然失去了自由，但是最起码有吃的可以活下去，或者是奴隶的后代，也就是说奴隶所生的儿女还是奴隶啊，他们世世代代为奴啊。这个是当时的啊，在古代世界当中通常所见的奴隶的制度。但是呢，我们东方的奴隶制度远远没有西方发达，没有形成以奴隶为主要劳动力的社会体制，所以西方社会的奴隶制要远远比东方社会的奴隶制呢更加的发达。在旧约与新约的时代都普遍的存在着奴隶制度，而新约时期呢，新约圣经的背景其实是当时的罗马帝国。那么我们知道罗马帝国在当时的时代是一个非常繁荣、非常强大的一个很庞大的大帝国。但是罗马帝国的繁荣，我们可以说是建立在奴隶制度的基础之上的。当时在罗马帝国当中有极其庞大的一个奴隶的群体，奴隶所占的人口的比例在罗马的社会当中是相当之高的啊，我们可以说奴隶制度根本上来说就是罗马帝国重要的经济支柱。罗马帝国的繁荣是建立在奴隶制度之上的。那么当时的罗马帝国呢，他们立法保证奴隶制度的合法性，他们剥夺奴隶的权利。刚才我讲过，这个逃跑的奴隶要被责打啊，在额头烙一个印哈，就是说这是一个逃奴啊，一生的羞辱啊，甚至是让别人要很小心他，因为这个算是有很不好的前科，甚至要处死他，要将他钉十字架。 那所以呢，弟兄姊妹，我们就不要去质疑说保罗为什么还允许奴隶制度的存在。奴隶制度不是啊非常残忍的吗？非常不人道的吗？那我们不可以用今天的人的这种观点，用我们自己所以为的啊，所已经接受了的社会制度和我们的观念去套在保罗的身上，或者套在当时圣经的时代。我们要回到当时圣经的时代来看当时的奴隶制度。在当时的世代当中，奴隶制度绝对的合理合法，是被法律所保证了的。所以对于保罗来说，他要顺服国家的法律，他要顺服在上执政掌权的他们的权柄。所以保罗没有来反对奴隶的制度，他反而是在奴隶制度的这个大的前提之下，来鼓励腓利门，鼓励阿尼西姆活出一个超越社会限制的、时代限制的一个更美的生命。所以在腓利门书当中呢，我们就看到保罗虽然没有直接的反对奴隶制度，但是他却提供了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原则。这个原则就在腓利门书的第16节，保罗说，不再是奴仆，乃是高过奴仆，是亲爱的弟兄。所以保罗所讲的就是阿尼西姆已经信主，已经在主的里面和我们成为一样的人，他不再是奴仆，乃是高过奴仆，是亲爱的弟兄。弟兄姊妹，你要知道这句话在当时的时代可以说是石破天惊，因为在当时的时代，奴隶没有任何的人权，可以说奴隶是不被当作人来看待的，他只是一个会说话的工具。那好像今天我们不可能说啊，这个牛、这个马、这个羊、这条狗是我的兄弟，但是在当时的时代，保罗基于福音，基于十字架的爱，基于耶稣基督的拯救，保罗说出了这样一句可以说在当时的时代不可思议的一句话，就是这个奴隶因信耶稣基督，他已经不再是奴仆了，乃是高过奴仆，他跟我们是一样的人，我们在主里面合一了，都是亲爱的弟兄，都是耶稣的门徒，都是上帝的儿女。而且保罗不光是在腓利门书当中，保罗在很多其他的书信里面都阐述了类似的原则。比如说在哥林多前书的12章的13节，保罗说，我们不拘是犹太人，是希腊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都从一位圣灵受洗，成了一个身体，隐于一位圣灵。所以保罗在这里就特别强调的是，不管是为奴的还是自主的，其实从一位圣灵受洗，成了一个身体，也就是说都在教会的里面，隐于一位圣灵。那么在加拉太书三章26节到28节，保罗也说了类似的话，他说，所以你们因信基督耶稣都是神的儿子，你们受洗归入基督的都是披戴基督了，并不分犹太人、希腊人、自主的、为奴的，或男或女，因为你们在基督耶稣里都成为一了。我们知道任何一个社会都是有阶级的，人与人之间都有那些森严壁垒的隔膜，那个墙，但是保罗在主耶稣基督的里面的领受，就是耶稣的爱已经拆毁了人与人之间隔断的墙，所以无论是什么人，甚至连奴隶，连当时那个时代地位很低的女人等等等等，无论你是什么人，我们在基督耶稣里都成为一了，都合一了，都是弟兄，都是上帝的孩子，都是耶稣基督的门徒，我们合一成为教会。所以比废除外在的奴隶制度更重要的是保罗提出了平等、相爱、合一的内在原则。就好像耶稣基督在世的时候也没有按照那些犹太人心里所愿的做一个地上的弥赛亚，做他们的王，带领他们推翻罗马的政权，没有。主耶稣说他的国是在天上，他要 救人脱离罪和死的辖制，而不单单是救他们脱离罗马人的辖制。主耶稣的目的是他要做的事情比当时人盼望他所做的事情其实更重要，更内在，更核心。那最后弟兄姊妹，我要特别再跟弟兄姊妹讲一点的是，虽然当时保罗没有主张废除奴隶制度，但是事实上腓利门书成为后来废奴运动的幕后推手。在公元20世纪、30世纪的时候，其实在当时有很多的人有一些的人他们自愿释放奴隶，但是在那些自愿释放奴隶的家庭当中，绝大多数都是基督徒，因为他们都领受了在基督里面平等合一相爱的这个真理。那么到了后来有一位推动废除英国奴隶制度的弟兄叫做威廉·威尔伯福斯他是1759年到1833年那个时候在英国的一位非常爱主，但是他是投身到政治当中的一位圣徒。当时他一生的使命就是要废除英国的奴隶制度，包括后来美国的废奴主义者。我们知道美国的废奴运动直接就引发了美国的南北内战。其实这些主张废除奴隶制度的这些废奴主义者，他们都是基本上都是敬虔的基督徒，而鼓励他们的、支撑他们的都是神的话语，特别是腓利门书，当然也包括保罗在其他的地方对于奴隶的看法。但是腓利门书成为后来的时代推动废奴运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幕后推手。好，亲爱的弟兄姊妹，第十课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下一课第11课再见。
Show.